弟兄，你都不知道你祷告会唱灵歌吗？对方一脸震惊，他说没有啊，我都是用灵言祷告。
我们到底在祷告什么？
灵言祷告是给神的祷告，
主耶稣讲的话跟你们是一样的，
听见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
就是天国的语言，
没有人能学这个。哈利路亚，大家平安，欢迎来到只见耶稣青年团契的时间。我是关怀喜珍，
我是辅导大姐马大，
还有我们今天的值班传道是我们的宣道处的处负责。那我们欢迎喜乐传道。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我是喜乐，大家平安，大家好，
欢迎。
那今天呢，感谢主，我们也邀请到了远从加州园林教会来的李元平大哥和白慧平大姐夫妇。
你好，我叫李元平。
好，大家好，我是 Sarah，
欢迎。那我们今天要进行的单元是
真理 Q&A，
今天要讨论的是来自我们的组内高中生的提问：祷告为什么会发出奇怪的声音呢？灵言祷告的声音是没有意义的吗？
当我们在策划这一集的时候呢，其实我有收集一些圣灵的体验跟见证，其中有一集就是非常适合回答这一题的问题。
对，
那结果有一天我就收到喜珍给我的留言，他就跟我说哎，有一位来开会的李元平大哥呢，他在圣灵上面有很奇妙的见证，要不要请他来分享。
对，
那我当下呢就去把这个见证找出来，然后把照片贴给喜珍，然后心里还想说不会这么奇妙吧，神就把这一位见证的人给送来了。喜珍一看就回我，
对，就是这一位大哥
非常感谢神。
那所以我们今天啊，要特别的请元平大哥来为我们见证。哎，他曾经也认为说，灵言的祷告，灵言的声音是不是没有意义的？那他后来是怎么样去改变这样的想法的呢？
是的，我那时候呢，就是觉得自己得圣灵之后呢，就有一直祷告，然后呢，就觉得自己是用一个单音在祷告，就好像得这样一直很重复这样。我觉得自己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话，也没有人告诉我是怎么回事。然后之后呢，我就有一次是在跟一些弟兄姐妹在网络上读经啊，到结束的时候呢，大家就跪下来一起祷告嘛。我就听到就有一个姐妹，就是我们说好的是用灵言祷告嘛，那个姐妹就用了悟性祷告，而且她的名单还很长，就是有顺序的说她在为谁祷告。我就觉得怎么这个人
怎么都那么突兀哈？
怎么那么突兀？就是大家都在用灵言祷告，她就是在用那个悟性祷告，就是把弟兄姐妹的名字也说出来。然后到最后她的名单实在是太长了，她就说我请耶稣为大家祷告，这样就是就一句就概括了。到祷告结束的时候呢，我就问我太太 Sarah 说，你刚才有没有听到有人在用悟性祷告？那 Sarah 就跟我说，没有啊，他们从头到尾都是在用圣灵祷告。那好奇怪，我听到有一个姐妹她一直在为别人祷告，而且有一个很长的名单。
我因为我也是在里面一起读经祷告嘛，我有感觉到说祷告当中她好像有停下来一下，然后看着电脑这样子，
疑惑这样。
对，疑惑的样子，有三次是这样子，
就发现他好像有不一样的，
对的一个
体验或是
的表现，就是因为我们都在认真祷告，怎么突然他的祷告就停了？
对，那个时候我很害怕，那个电脑就是突然放了一个影片，然后有人在说话这样。所以我就确认那个电脑，因为我记得我是把所有的软件都已经关掉了。
对，所以有连续三次我就发现他都有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样。然后后来我就听到他来问我这个问题，
对，
说你有没有听到是不是
有人在讲话，
有人在讲话。我说没有啊，我听到的都是灵言祷告啊，很正常啊。
隔天呢，塞尔就去青年读经，然后就去问那个姐妹，
我问她说你的祷告内容是什么。
对，
然后她就说我在为大家祷告。
但您有确定她是在用灵言祷告吗？
我很确信。所以其实当她跟我说她听到有人在讲话的时候，那个我就知道她可能是听到了那个
特别的
就是
说是神特别给她的体验，
对，打开她的耳朵知道这姐妹的祷告的内容。
其实你是在问她说你昨天是在为谁祷告，然后她有把那个名单讲出来。
对，我就特地的就是问她说你为谁祷告，你是为谁呢？然后她就告诉我为 A 姐妹祷告，然后 B 姐妹，然后什么弟兄啊，这样那个顺序其实就跟她听到的呢是
一
样的。
感谢主，
感谢主，
很奇妙
所以这件事告诉我们祷告不可以乱祷告因为你在想什么直说都直接在天上翻译给大家听
对，然后另外一件事，这个见证是我也是很多年前听到的。那当 当时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他们就说还好，除了这种特别的情况，大家都听不到别人在祷告什么，是、嗯、要不然可能大家每个人祷告的私事都被别人听懂了这样。
对啊，
对，那个时候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单音的这个发音是没有意义的、嗯、那后来听到那个姐妹这么说，我就觉得啊、原来我们的祷告都是就是有内容了，
对，
是有意义的，
其实只是我们听不懂而已，其实是给神的祷告，神听得懂。
对对、嗯、我觉得是这样，后来就改变了我这个对祷告的想法。
嗯，感谢主。那其实马大你也有类似的经验对不对？
对，就是像元平刚刚说的，我们的祷告真的就像圣经里面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而且是鉴察我们的心的。
嗯，
那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经验。为什么我会注意到元平的见证，是因为我是在很困难的时候，在我先生面临生命的威胁的时候，我甚至不太懂圣灵的道理，神就把圣灵因着怜悯赐给了我。可是等到我先生复原之后，我们都会一直疑问说我们到底在祷告什么。那有一次就是我的祖母生病了，那她在夏威夷，所以我就到夏威夷去探望她，然后为她祷告。当时我的表弟还有我的姑姑也在，那我的表弟他是就是 ABC 只会讲英文，他不会讲中文。那所以我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呢，我一边用悟性祷告，因为我想要让我姑姑知道我在祷告什么、
嗯、
然后我就是一段悟性然后再用灵言祷告，一段悟性再用灵言祷告，前部分是为我的奶奶祷告，然后后半部就是为我的表弟祷告。
嗯，
结果我在祷告完以后，我的表弟突然间跟我说，你刚刚是不是在为我跟奶奶祷告？我说是啊，你怎么知道？然后他就把祷告的内容给讲的差不多就是我用中文讲的内容、嗯、更奇妙的是我的表弟说，你祈求神让奶奶在这末了的日子可以得到神的恩典。
诶，
那我当时很压抑，我就知道说原来我奶奶的时间真的到了，所以我后来就回去跟我的老师请假，在夏威夷陪了他一段时间。真的圣灵就是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在为我们祷告，而且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圣灵也都在为我们祷告。
感谢主。那其实刚刚马大分享的经节啊，就是在罗马书的8:26，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好，那传道，嗯，我们刚刚有听到了元平大哥的见证嘛、
嗯、
所以灵言祷告是否有意义，请传道带领我们回到圣经的真理当中寻找答案。
圣灵啊，是主耶稣应许的哈，在使徒行传的1:8，主耶稣应许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会得着能力哦，福音就会广传哦，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并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耶稣做见证啊，这是一个预言，准备要完成的一个宣告嘛哈。那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五旬节的时候门徒都聚集了。第二节说，忽然间天上有声响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来。第三节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哦，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是舌头跳动或卷舌头说出来的声音。第四节，他们就被圣灵充满，然后按着圣灵所示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
说起别国的话。
是，我们看第五节，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到门徒哦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哇，在讲说神的大作为啊，这个指的虔诚的。那十三节，有人讥笑他们说，哦，你们被新酒灌满，这个就是不虔诚的。
我们刚刚传道提到的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啊，其实就真的记载了主耶稣所说的圣灵真的降临在当时的使徒教会身上的情况。那其实刚刚2:4那边跟我们听到元平大哥的见证有点像嘛、对不对？我们通常灵言祷告，我们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内容的。
对，然后但是别人听懂啊，
就是神特别
开他的耳朵，
所以这个算是特殊的经历。
特殊，所以我们说，可以解这个方言，这个叫做特殊恩赐。所以保罗有说啊，在哥林多前书的14，保罗说，我灵言祷告比众人还要多啊，但是我灵言祷告是我对神的啊，用方言祷告是对神，但是要造就人要能够翻出来啊。可见当时哥林多教会有人会翻方言啊、所以我们现在分别很清楚，得圣灵是主耶稣应许的，叫做一般恩赐。那所谓特殊恩赐就翻方言，当我们领受圣灵的人，你可以加强祷告啊，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嘛，圣灵也帮助我们。就像我们之前不是听过罗马书的8:26，我们本不会祷告啊，但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他是监察人心的啊，那谁可以得益处
爱神的人。
对，对
所以传道其实灵言祷告的内容是真的是有意义的，而且刚刚我们听到马大的分享，他的见证也告诉我们说，其实圣灵他是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那有时候我们不知道的事情，神也在用圣灵帮助我们祷告。那哥林多前书的14章，那是第几节有特别提到说，我们可以看见灵言祷告它的内容是有意义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14章12节，哥林多前书，保罗他教导写信，他说我们应当要切慕属灵的恩赐了哈。那既然切慕属灵恩赐，应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也就是我们帮助信徒、帮助人呐。13节说，所以那说方言的，当求能翻方言，这指着方言讲道啊。所以保罗他才会说，你不能用方言讲道啊，如果要方言讲道，要能够翻出来啊。14节他说，我用方言祷告，那是我的灵祷告，对，造就自己。你个人祷告，用方言祷告，那是圣灵 灵里面来跟主耶稣交通。那15节谈到说，我用灵祷告也要悟性祷告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啊。有时候造就别人啊，比如去医院啊，探访的时候啦，有外邦人在的时候啦，非基督徒在的时候，我们就用悟性来祝福来帮助，来用这个神的话语、圣经的话来鼓励，这个就叫悟性祷告，听得懂的啊。那方言祷告，也就是灵言祷告，15节他说我要用灵祷告，用悟性祷告，是真的在祷告当中按照圣灵的这个引导，就像风随着自己意思吹就像这样子。
哎，传道，那我想问，就是你刚刚有提到说一般恩赐跟特殊恩赐，那因为有一些其他教派的朋友，他们会说，哎，其实我们灵言祷告是一种
恩赐，
特殊的恩赐。
不对，因为这是主耶稣这个应许的。保罗有说啊，灵言祷告就是造就自己，这是我灵的灵里面的感受
所以教会大部分聚会时间用灵言祷告是因为要造就自己。但是像传道提到的15节，就是我们在一些特殊场合，因为为信主的朋友比较多，所以为了让他们能够明白我们在祷告什么，我们就用悟性祷告，
我们自己也听得懂。所以这个要这个悟性就必须要有一些训练，有一些学习。
那传道，我们刚刚提到说圣经里面记载关于灵言祷告的内容是有意义的对证的经文，是不是还有14章第2节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
对，
然而他在心里却
讲说各样的奥秘。
对，所以就是简单来说，我们在灵言祷告其实是祷告给神听的啦，
对，对别人来讲，
其他人一般来说听不懂。在听那个元平大哥，他在听那个姐妹祷告声，让他听到姐妹祷告的内容，也让我们很震撼。哇，那其实如果我祷告的时候分神了，或是想到其他，其实神都听到所以我们真的要很重视祷告。那我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刚刚传道跟我们分享的内容就是我们灵言祷告的内容是否有意义呢？其实是有圣经经文的对证。那刚刚我们提到的第一点，灵言祷告是神在帮助我们祷告，然后第二点是造就自己，第三是对神说各样的奥秘，还有
就是在赞美神的意思。
对，就是在赞美神。然后刚刚传道也有帮我们厘清说，那灵言祷告它是一般普遍的恩赐，因为是主耶稣所应许的。
主耶稣不是说你们虽然不好都会拿好东西给孩子主耶稣怎么说？
何况
我天父不把更好的圣灵给你们吗？所以这个就很清楚，
所以要跟神求圣灵。那圣灵他可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那这个相关更多的见证呢，我们可以留到以后的见证两人包，我们再跟大家继续分享
对，
再来就是想要请问传道说，对于灵言的声音是不是有圣经的根据？
这个就是启示录里面的谈到说，哇，那个声音好像什么，好像重水的声音好像打雷的声音这在启示录14章第2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重水的声音，像打雷的声音，这个就是灵言的声音所以我们早期比如说在嘉义地区，有一些老人家早上去运动那运动完准备要去教会这个早祷会了，他们在那边集合用灵言祷告，旁边人听到要下雨了，怎么在打雷？结果天气是好的
远远听到，其实我们祷告
的声音，就像这里圣经所写的重水的声音跟打雷的声音。东升有一个姐妹她来慕道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通常都会问你第一次来听到那个灵言祷告会不会很震撼？
有时候蛮大声的。
她说震撼没错，但是我说你会不会 因为这样被影响或是害怕。他说没有哎、欸，我听到哇，好像那个潺潺的流水声，好像那个琴的声音，好感动哦。他还没得圣灵哦，他只听到我们祷告的那个声音。所以一样，这叫虔诚人嘛。
好，哎，那马大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关的跟灵眼啊、跟祷告的声音相关的见证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其实元平大哥当初做见证的时候，他的主题就是天国的语言。那这就让我想到一个见证，就是黄世明传道曾经有一次说，在非洲的加纳，我们有一位弟兄，那他还没有来到真耶稣教会之前，他有做了一个异梦，梦到有一个很高的山，山上有一个白色的建筑物，那他就很努力的爬上去，然后看到主耶稣就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正在讲一种他听不懂的话。而宝座下面呢，有很多的人正在聆听，其中有一位是他认识的人。之后他就去找这位朋友，跟他说了整个发生的事情。那这个朋友呢，其实是我们教会的信徒，就说那我带你去真耶稣教会好了。结果他们一进会堂，刚好大家都在祷告，那当然大部分人都是灵言祷告。结果这位弟兄非常惊讶，说这就是我那一天听到主耶稣讲的话，主耶稣讲的话跟你们是一样的。
哇！
也有一位慕道朋友，他也来过我们教会，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他看到天开了，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天使在上面跟我们唱和，他也曾经很赞叹的说出说，哇，你们真的是用天国的语言在跟神沟通，在跟神灵交。
感谢主。哇，那其实我也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最近听到的一个见证啊，就是蒲培英姐妹她的弟弟，她弟弟第一次来教会的时候，听到我们灵言祷告的声音，她很讨厌，然后所以她后来有3年都没有来教会。那她后来又再回到教会来聚会的时候，是因为她有生病。她在那一次聚会晚的祷告的时候，她说她听到旁边的弟兄，就是那个帮她翻圣经的那个弟兄，他的祷告的声音变成在唱灵歌。他就是说他唱了很好听很好听的诗歌，好像是诗班在唱诗的那样的诗歌，然后他很想要再多听一下，所以他就把脸就是靠过去旁边听，但是他听不懂歌词。就连续4周主耶稣都让他，就是每一次群众在祷告的时候，他就听得到那一个弟兄他在唱灵歌。后来啊，直到他洗礼的时候，培英姐妹她北上要参加弟弟的洗礼，她就想说我要过去跟那一位帮弟弟翻圣经的那个弟兄，会唱灵歌的弟兄道个感谢。她跟弟兄提起这件事的时候，对方一脸震惊，问她说，弟兄你都不知道你祷告会唱灵歌吗？弟兄回答她说，没有啊，我都是用灵言祷告。所以是神特别，因为知道他不喜欢祷告的声音，但是神让他听到，其实在灵里祷告的声音是非常美丽的，是在跟神歌颂赞美神的声音这样。所以这也是让我很震撼。
对，我也突然想到，就是有关这众水的声音，灵言祷告的显现，我们在之前的使徒行传的重点和疑问的那一集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有讨论很多。不过回来回去之后，我们有一位初信听到了那一集，然后他也跟我分享了一个很奇妙的见证。他说他有一段时间在公司呢，他因为有很多的遭遇到一些困难，然后他会躲在公司的小房间里面祷告。然后就看到，后来就看到有主管经过每一间每一间这样探头探脑的，在好像在找什么东西。然后他就问他，他说没有，我一直听到好像有那个开水煮开的声音，可是怎么会在公司有人在煮水呢？然后他才很不好意思说，应该是我在祷告吧。
对，
所以在不同的人身上真的都有很不同的体验。
那也真的就是很呼应启示录的14章2节3节啊，那边讲到的，听见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3节又说，除了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然后传道，我觉得有一个蛮有趣的是，我在查那个众水啊，那个我就想到主耶稣他也有讲说，在约翰福音4章14节那边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 里头成为全员只永到永生、嗯、还有在七章的三十八节主耶稣也有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是所以那个所谓从肚子里面涌出活水的泉源、啊、涌出那个江河来、啊、那个就是、啊、从神来的不是人的能耐的、啊、是可以源源不绝的
好那最后呢是不是可以请传道跟我们分享一个经节做今天的总结
好、啊、我们看一下约珥书、啊、约珥书的第二章的第二十八节就谈到、啊、神将来要赐下圣灵、啊、他说我以后啊，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啊、从历史的角度预言一直到现在应验到内住到我们心灵哇这个实在是特别特别的恩典、
嗯、
最后再补一点
好，
旧约时代那一些先知跟现在圣灵都是一样但旧约时代没有应许内住圣灵没有内住叫做工作智慧的灵是暂时的一直到使徒行传二章三节这个预言应验以后圣灵已经内住已经留住了
嗯，感谢主所以主耶稣所赏赐的应许圣灵是一个很特殊的同住与人同住的圣灵
就不离开了
他会一直陪伴我们到
对 除非我们得罪神、
嗯
啊、除非我们不留意不珍惜嘛就像金银宝藏可懂得珍惜的人、啊、会去投资啊可能越来越多啊慢慢累积啊其实得圣灵也是一样、
嗯、其实传道刚刚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是他以投资的这个比喻去描述说哎，圣灵其实也要投资、欸、
当然
那像圣经也有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概念要一直不断的追求那也让我想到以弗所书的五章十八节那里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哪要被圣灵充满那这个圣灵充满它原文的时态它其实是一个持续进行式所以它不是一个哎，你得到了你就不需要继续追求而是你要一直一直不断的透过祷告在圣灵里祷告然后让圣灵充满、
嗯、很简单嘛祷告就像这样啊所以随时都能祷告说什么、
嗯、
主啊我不够好我做的不够多灵言祷告这样奥秘就会跟神去灵继续沟通灵交、哦、应该是这样子希望我们能够做得更好、
嗯、
当然固定的祷告就会做得更好所以我们传教一百周年哦我们有决议哦、啊、现在就可以开始做、哦、每天晚上十点跟十一点如果你记得就是十五分钟的祷告、
嗯
哦、那如果全国、啊、有这么多人愿意在这个时间一起祷告那我们的内心刚强教会也会在各样的圣工上因着我们的祷告更加的顺利啊
我刚刚想到诶我们是不是也很常说祷告就像基督徒的
呼吸
然后读经就好像是在吃属灵的粮食然后唱诗就好像是在喝水等等的比喻那也很像是传道刚刚分享的、嗯、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听了今天这期节目是否还有更多对于圣灵相关的问题想问呢如果有的话请在下方的留言区留言给我们哦那感谢主我们今天的子建耶稣青年团契就先告一段落咯大家平安咯平安
平安